吕克·贝松这样的男导演呀，非常忠诚于自己惯有的故事模式和一贯喜欢的女性类型，但并不忠诚于自己说过的话。就你说拍10部就不拍了，这都不知道是第几部了。于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样一部吕克·贝松旧有元素的大集合。首先，这是一部观赏性很强的电影啊，就美艳女间谍的故事本来就是商业元素的集大成者，美女、动作戏、性感戏、尔虞我诈，各种元素都有。在安娜里头呢，是超模当女间谍。就还能看到大长腿和枪齐飞的场面，如果你好这口呢，肯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女主角是吕克·贝松最爱的那种女性形象，消瘦的身材，很清冷的少女脸，可以和第五元素的米拉·乔沃维奇、星际特工里的卡拉·迪瓦伊的形象玩连连看了。杀手莱昂里的娜塔莉·波特曼，如果再长大一点，过了青春期，也就可以加入这个序列。一个女间谍周旋在两个男人之间的故事，很像尼基塔，而尼基塔的主演安娜·帕里约是吕克·贝松的前妻，而这部电影的名字呢，还叫安娜。怎么说呢，就能看到男人对自己审美趣味顽固的坚持。这片子的反转也特别多，大概每过十几分钟就有一次倒退时间线的叙事。把故事再讲一遍，各种逻辑翻转。如果喜欢这种类型的，也会得到满足。但其实这样的反转借用的是导演与观众之间信息的绝对不对等，就是之前的剧情基本不会提示到后面的情节，故事讲着讲着就突然推翻之前的设定，令人产生一种居然还可以这样的感觉。比如你觉得安娜是个模特吧，她其实是个间谍；你觉得她是俄国间谍吧，其实她也为美国做事。就有点让我想起国产007里头周星驰对袁咏仪说，你看这个东西表面上是个大哥大吧，它实际上是一个刮胡刀，这个东西外观上看着是一个刮胡刀呢，但它其实是一个吹风机。这可能也是一种类型的满足吧。总而言之，这是一部服务性很强的电影，你也能看到它的评分并不低。詹妮弗·劳伦斯去年拍了《红雀》，跟这部应该就是前后脚制作的电影，故事也很像，不过《红雀》被各种口诛笔伐。我猜想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红雀》讲的是特别传统的色情女间谍的故事，一个可怜的姑娘被体制收编训练，然后让她去勾引敌方阵营的人，而安娜就很聪明，她让女主角在电影里对付敌人直到调情的层面，而女主角为了自由呢，就各种利用男人。《红雀》看起来就像是几十年前的剥削港片或者小报文学，而安娜看起来更像一个女性追求个人解放的爽片。电影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对时尚产业森严等级的描绘。女模特看起来光鲜，但住得很差，在拍摄中被各种训斥，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跟柯克伯一样，任何高度人身依赖的产业里头，底层角色都有工具性的一面。这么结合起来看还挺有意思的。而如果以时尚片的角度看这部电影呢，反而能通顺很多。比如说，就不会去纠结女主角这么瘦啊，一点肌肉都没有，怎么就能打翻一屋子人呢？而是来看餐厅打斗戏的时候，就觉得哇，它其实在讲的就是2019年早秋系列白色皮毛大衣是什么样子，而另一个场景就是2020年早春黑色皮衣是什么样子，或者就是某某口红的红丝绒色号的试色到底是什么样子。抛开爽感，这部电影的很多逻辑是没有办法细究的。比如说那个女同性恋模特的角色设置到底是为啥呢？比如说女主角一出场不就是一个知己知彼万事周全的人设吗？那么在刺杀克格勃头次那么重要的任务时，为什么带的麻药剂量不足，还让对方的人有机会拉警报呢？比如说为什么一国的情报机构会认为敌国情报头子对己方间谍太过残忍，我们杀了他就能解决问题呢？这真的能改变一国的情报政策吗？下一个上台的人会因此更警惕，更痛下杀手怎么办呢？这些都没有办法多想一步。如果觉得现代谍战片能隐喻一些如今的世界格局，那绝对也是想多了。当然，既然选择了超模演，就不必对演技有太多期待。这部电影跟吕克·贝松早期的代表作《尼基塔》非常像，但《尼基塔》是以塑造人物为主的电影，花了很大篇幅去铺垫女主角的背景和性格。安娜·帕里约就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一样敏感暴躁，电影也不怎么强调反转，它更强调人物的处境。有一场戏是她与男友一起度假，接到电话转身就得执行任务，非常心酸的落泪了，那个场景写的就是人物的挣扎。但安娜这部电影呢，是以事件推动的，女主角出场就貌美聪明，随口引用契诃夫，打枪一流，她其实是超级英雄的人设，那剩下的就是看超级英雄怎么闯关吧。她没有迷茫，好像也不会受伤。吕克·贝松早期的电影都挺有突破性的，现在看完呢，就是觉得还不如梅丽莎·麦凯斯的那部女间谍新奇有趣。